约拿书第四章，应该刚才说的是三章，四章。约拿书第四章，那我们今天要把四章看完了。我也希望我们这么一个系列学习呢，能帮助大家。我希望你们受到益处啊。我自己知道，我也学的不少啊。天主也使用这卷书帮助我，提醒我，责备我。关于我需要做的事情，需要调整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请大家起立，起立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读一下整个四章哈，一到十一节的约拿书第四章。好，预备开始。这时约拿大大不悦，甚至发
怒，就祷告主说：主啊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岂没有说必要如此吗？我那时往他是逃跑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恩慈怜悯的天主，不轻易发怒，大大的人心，会心的满意，不降所说的灾。现在求主救我命，因为我存活不如死的话。主问他说：你若发怒何不灵吗？于是约拿出城，住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底下，要看看城中光景究竟如何。主天人预备一颗金家往上上发枪，高过约拿，遮住他的头，就是过一顶土土。约拿因为金家的力大大小小的，次日黎明，天主预备一虫，使虫吃金家人，随之哭落。到了日头出来的时候，主预备干热的灯火，使日照射在约拿的头。约拿疲惫，情愿死亡，说我存活不如死的话。天主问约拿说：你因这几家人发怒何不死？回答说：我发怒只是求死，也能留活你。主说：这几家人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的粮食，夜夜打仗，夜夜不乏，上海在心。何况这更一位大傻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的婴孩有12万个。
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大家的帮助哈。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经文呢，我们主题是什么呢？主题是约拿所爱惜的葫芦。约拿所爱惜的葫芦，到最后我觉得我们会看得清楚一些。那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要我们感谢你，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赐给我们约拿书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它学到你是什么样的天主，也学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用人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了约拿悔改了，对吧？他悔改了，在第一章他离开主了，他离开主了，他不愿意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，他不愿意去尼尼微，他逃到往他是这个方向去，上了船，我们也知道天主介入他情况，管教他时大风起来，也预备一条大鱼。但是在第二章呢，约拿在雨腹中呢祷告天主，求主原谅他，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态，一个悔改的心态。他说：我过去说我要做的事情，我现在我要转身，我要改变，我要去做你的用人。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态，一个悔改的心态。但是我们到了第四章呢，我们会发现约拿又出现了一个违背天主的心态，背逆天主的一个心态哈。虽然他做了，应该说一部分做到了天主要他做的事情，但是他的心，到底四章他的心态是完全不正的，完全不对，完全不对的。而且我们会发现在第四章的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大大的不悦，而且他也生气发怒，甚至发怒，圣经说。我们也会发现他也要愿意死，想要死的那种样子，特别奇怪，特别奇怪。那人在生活当中生气是比较正常的事情，说实话，当然是罪，是不应该的但是是一个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常见，应该不应该说正常，应该说常见，常见的一件事情。 当然是罪是不应该的，但是约拿所做的不是一次发脾气而已，他是向至高至上的天主发怒，这不对，肯定是罪的。他自己觉得天主所做的是错的，他自己觉得天主所做的是不应该的，是错的啊！他也不喜欢天主的决定，所以他甚是发怒，他发怒，他生气，大大不悦。那我们到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会发现头两个字是这事。那我们回去复习一下，这事是什么？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就是第二章所提到的事情。哎，约拿去宣告尼尼微人说，再等死时日，尼尼微必要倾覆，对吧？他就是到尼尼微大城去了，宣告他们，指责他们说，你们有罪，你们没有希望。后来我们会发现，尼尼微的老老少少，圣经说全悔改了，全悔改了，全城都信服主，圣经说调整他们行为。而且我们会发现，不但是老老少少，最地位最高的尼尼微王也悔改了，也下了规定说全城要禁食，不能吃饭，也不能喝水，他说也必须穿上麻衣，有一个悔改的心态。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悔改啊，是真正的悔改，不是假冒的，不是外貌的悔改，是真正内心而来的悔改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都不知道天主会不会怜悯，天主会不会回心转意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能知道他们的这个悔改之心是纯的。最后在二章的十节，我们也清楚知道天主怜悯他们了，回心转意了，不降所要降的灾降于他。这就是第四章一节所提到的这事。约拿因为天主怜悯了尼尼微人，大大不悦，因为天主怜悯了尼尼微人，他发怒，他生气，他觉得天主的所做的是不对的。我自己学到这儿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是吧？非常奇怪，为什么这些人全你说相信天主了，你说全得救了，要跟随主了，悔改了，然后天主的用人，天主的先知生气，我不太明白。咱们可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许牧师，到了西安之前约好了要开一个大会，开大会，全程不能来的都要听直看直播，能来的挤在这个会堂里面，听着徐牧师的讲道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要悔改，你们是罪人，你们要悔改。后来发现全西安信了主。哇，这是我们应该说阿们的赞美主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如果许牧师看到这个反应以后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开始生气说，为什么主啊，你为什么要怜悯他们？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，对吧？那我们看约拿也一样，觉得非常奇怪。这是天主赐给他的一个使命，要去尼尼微宣告他们。然后他应该说是十分成功，他还生气，不合乎理，是吧？有点奇怪。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我们需要问一下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我们了解一下背景的情况，我们当然能理解。当然他所做的他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们慢慢能理解一下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个心态，这么一个思想。而我们看他所说的就能够明白一些事情。我们可以通过他所说的几件事情能了解一下他自己心里的想法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了吗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，对吧？那我们首先我们记住一下我们上周提到的一件事情，三章的四节。 在他信息里面有他说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要倾覆。这个倾覆这个词语很有意思啊，很有一个推翻国家的一个感觉，推翻政府的一个感觉，倾覆国家政权的这种一般是这么一搭配的一个词语，很有意思。我们看三章四节，我们也能明明简单了解一下，明白一下他对这国家是有想法的，他对这个国家这城市的领导和政府是有思想的，是有想法的。还有呢，四章的二节，他说一句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。”又是一个和国家有关系的一个词语。本国很有一个我们和他们的一个感觉。我在我本国的时候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感觉，很有一个民族主义的感觉，对吧？我们和他们。那看完这两个词语哈，当然不够了解他背后的思想，但是能帮我们能提醒我们一下关于这国家的关系哈。我们简单了解一下，他有点不太喜欢这些人。他不太喜欢尼尼微人啊，他不喜欢亚述国的人啊，他约拿是很对他们很有偏见的，不喜欢他们。不仅仅是不喜欢，是看不起，恨他们。说实话，看他的反应就是恨他们一样。甚至到希望他们被天主灭绝。很清楚他是恨他们的，不喜欢的，看不起他们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喜欢尼尼微人？为什么不喜欢亚述国的人呢？如果你看圣经历史的话，你会发现亚述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在怎么说呢？在慢慢的恶化，在慢慢的恶化。如果我们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下的十五章，在十五章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不读的十五章的十九和二十节，我们会发现亚述国的王来攻击以色列，而且让他们做什么？交税，把银子给他们。好，那我们翻到十八章，联网下的十八章，十八章一到八节呢，我们会发现有个新的王，以色列已经分成两部分了，对吧？北国和南国，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在十八章一到八节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新的王。他新的王应该是西西家，他所做的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看一下三节告诉我们，西西王行善在主前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好的王。这里四节我们会发现他打破了偶像，打破了他们的偶像，要回归真神，对吧？我也很有意思，在这四节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拜什么？在拜摩西造的那个铜蛇。很奇怪，另一个话题我们不得说。我们看第五节呢，在第五节我们会发现他是依靠以色列的田主。第六节，他亲慕主，永不背离主。第七节我们会发现，他不要被亚述国王辖制了，什么意思？不再交税了，不要侍奉他。到了第九节呢，我们会发现亚述王他上来围困了撒玛利亚。你看第九节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而且我们会发现是比较长的时间。围困这城呢，城是有墙壁的，对吧？他们在实际告诉我们是三年的时间，很我们可以说是很困难的时候。 很痛苦的时候。我们也会发现几年后呢，他亚述王跑到了南国，也要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第27节，也提到这事情，也提到一个比较恶心的事情，提到他们因为围困了很长时间没有饭吃，所以开始吃自己的粪和自己的尿，很糟糕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简单说就是很困难的一个情况。那撒玛利亚呢，是北国的首都，对吧？是北国的首都，我们也知道是被亚述国打败了。你们知道没有，在新约当中，比如说约翰福音四章，约翰福音四章有许多犹太人看不起谁？看不起撒玛利亚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呢？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呢是混血的，是混血的。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他们因为在这个时期呢，亚述国进入了撒玛利亚，强奸抢走女人做妻子，所以他们成为了一个混血的民族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这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，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。我们也可以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在撒玛利亚周边，应该是北边，有一个小小的城市，小小的城市叫应该说小村子哈，没有墙壁的一个城呢，叫加特西弗。加特西弗是哪儿呢？是约拿的老家，约拿的老家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慢慢恶化的，恶化到列王记下的18章的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哈。虽然在约拿书还没有，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呢，但是你们通过列王记下18章的这个情况和这个历史哈，我们能了解在约拿的时代这个关系也是蛮不好的，也是蛮不好的，也是慢慢在恶化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能了解一下，他是恨我这些人，恨我亚述国的，恨我尼尼微人的，恨我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的原因呢，他不愿意去尼尼微的原因是因为他恨我这些人，他恨他们，他看不起他们，他恨，他偏见，他不喜欢，恨尼尼微人，恨亚述国人。在第一章我们刚开始学约拿书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要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，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要跑到尼尼微去，为什么他不要指责他们，因为背后他恨我这些人，他恨我这些人。我们可以开始了解他的思想，了解他的想法，他为什么要躲避主，为什么要推步，为什么要离开天主呢？因为他不愿意把好消息传给他的敌人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约拿没有听从天主的命令，是因为他恨约书国的人。约拿选择 逃避主和不听从他命令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知道天主是怜悯罪人的主，他是怜悯罪人的主，他知道要是没有人去指责他们，他们不会悔改的。没有人去指责他们，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罪的话，天主肯定会灭绝他们。这就是他所想要的。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到了在第三章，我们会发现他这个三章四节他所讲的这个信息，他是很短的一句词。再等40日，那一位必要倾覆，没有怜悯的，没有怜悯，直接说你们没有希望的， 没有赐给他们希望，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，就说你们快要被灭绝。但是后来他们悔改，天主怜悯他们了，天主怜悯他们了，觉得很有意思。再等40日，你尼尼微必倾覆，哈哈哈哈，就是这种一个想法。哎，尼尼微在做什么？穿什么？麻衣？你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哎，禁食了。王下什么规定啊？然后发现他们在悔改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能够想他的想法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天主就是会怜悯他们的，他们不要被灭绝了。然后他特别生气，他就是这么说的，他就是这么说。我们看一下第二节，就祷告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，岂没有？”没有说必要如此吗？我说我知道了，我早就知道你要怜悯他们，他说我那是往他是逃跑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恩是怜悯的天主，是轻易发怒，大发仁慈，回心转意，不这样说的灾。什么意思？主要我不想去告诉他们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怜悯的主，你是要怜悯他们的主。我希望他们能被灭绝，我知道如果没有人能指责他们罪，他们肯定会被灭绝的。到第三节我们会发现他又想死了。哎呦，不如死亡的好的时候，很奇怪的一个反应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也发现天主在4节反问他说：“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对吗？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吗？”挪亚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的问题是个爱的问题。他不爱尼尼微人，我们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43到44节。马太福音五章的43到44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预备开始。你们听见
有话说，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，这话怎么能应验在你们？
真理进行教会，我们进行天主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做天主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那样的爱，我们需要有爱，需要有爱心。我们进行耶稣赐给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那样爱。什么样的爱？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不顾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不顾我们自己的情况，完全把我们身心献给主，献给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问题也是个爱的问题，和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。很简单的一个信息，今天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。基督徒呢，当然不要偏见其他人呢，不要看不起人。我们不要，分国籍，我们不要分皮色，我们不要分文化习惯呢。我发现世上只有一种人呢，罪人。只有一种人呢，就是罪人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位会说我希望某一个人会下地狱，会被灭绝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这种的人。可能你也说，正华牧师，我不是偏见谁的人。我不是看不起人的。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自顾自己的一个心态。 忙于工作，忙于其他的事情，教育孩子等等，哦，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周围人的属灵需要。这就是爱的问题。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的爱是不足的。这也说明我们不爱他们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世上灵魂。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世上灵魂。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周围需要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要主动的去爱他们。我们要主动的去爱他们，主动的去传福音。我发现很少会有人主动的来找我说耶稣基督是谁，很少会主动的到我面前说福音是什么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我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？很少会遇见这么一个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主动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需要主动的去传福音，主动的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你们周围有些人呢，如果你不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通过别的途径是听不到福音的。哇，我们个人的责任还是蛮大的。也许是你自己家的人，也许是。我发现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周围的人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。我们觉得无所谓，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相信主，我自己家人相信主就够了。哦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安全了，我们不会下地狱了，我们有这种的希望了。但是其他的人，我们不管他事儿，我们肯定不会说出这么一个话。但是我们天天日常生活的行为，有的时候会表达这么一个意思。我不管其他人，我只管我自己，这是个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爱。问题。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出来，他看见人，看见众人，圣经说他怜恤他们，怜悯他们。他看见人，但是他看见的是他们的需要，看见的是他们的属灵的需要。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。展开我们眼睛，我们需要抬我们头，看别人的需要，爱别人，爱我们周围的人，爱他们到什么程度呢？愿意给他们传福音，把我们生命最好的消息传给他们，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一件事情。来，我们有个问题。我发现我们不听主的命令也是个爱的问题。我们不听从天主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不遵守他话语的命令的时候，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个爱的问题。圣经不是说了吗？如果我们爱耶稣基督，我们会遵守他的诫命，对吧？是个爱的问题。我们不爱天主，也不爱我们周围的人呢，就是个爱的问题。就是个爱的问题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感谢天主，我们爱不全的时候，我们悖逆主的时候，我们心不正的时候，天主还爱我们，还怜悯我们，还恩待我们。人变，天主不变，人变，天主不变。我们看一下第六节，约拿他这个心态是很不好的，他是看不起尼尼微人的，他是恨他们，想要他们被灭绝，想要他们死亡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天主还在怜悯他的用人约拿。在第六节我们会发现，天主预备了一刻基加恩。基加恩是什么？就是个葫芦，就是个葫芦。他这个词呢很奇怪呢，它是从原文的这个音译翻译过来的，是音译词哈。 如果你看英文字母，它是用原文，特别你看我也不懂原文哈，我也必须把它翻译成英文才可以，才可以听到它的音哈。但是是七恰云什么，一个大概这么一个，我肯定说的不准哈，但是就是一个音哈，基加音，类似于这么一个声音嘛，意思就是个葫芦，没别的，就是个葫芦，长得快，而且是天主预备的。我们会发现他约拿在第五节也出去，也离开城了，到了城的东边，打了一个棚，坐在里面，住在里面，看个处境，看个什么情况。他们到底这个四十日还没有满呢，天主可能还会灭绝他们。他是怀着这么一个心态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六节，天主预备了一颗基加恩，为了什么？遮影他的头，遮影他的头，就是一种安慰，安慰他。坐，我们知道你，如果你长期坐在晒太阳的地方，特别不舒服，特别不舒服，很热，对吧？我们也相信他三日三夜在雨夫中，他的皮肤也应该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很不舒服，很累的一个人呢。现在天主还爱他，预备了一个基加恩或者葫芦，怎么说都行。神也告诉我们，天主使他往上发声，高过约拿的头，遮掩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还有呢，我们会发现天主在第六节，在七节呢，他预备了一个什么？小虫。小虫吃了。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葫芦呢，死了。天主一刮风，哗，没了。又晒着太阳，天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自己认为是他要提醒约拿他的佣人说，我是掌管万有的天主，我是控制大自然的天主，在提醒他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控制大自然的天主，在提醒约拿，海中最大的一条鱼是我预备的，地里的最小虫也是我预备的，也是听我话的呢。也是还我很有意思，带这一条鱼是听天主话的。你说二章四节声音说主吩咐鱼，然后他把它吐出来，他是听主话的。这个葫芦这职业也听主话的，地里的这小虫也是听主话的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听主话呢？我们经常不会听主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听天主的话呢？我们学习约拿书，我们需要牢记，天主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是怜悯我们的主。我们要相信他，我们要依靠他。我们背逆他的时候，我们违背他的命令的时候，他还怜悯我们，爱我们，恩待我们。要不我们全身全心的依靠顺服他。我们只能靠他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明显，只有天主是可靠的。你现在想安排什么事儿也安排不了。现在全世界都不稳定，你想预备你的事情，安排你的事情，你安排不了；你想做什么件事情，你办不了。我发现现在只有天主是可靠的，不能靠别的。如果你是靠你自己的话，你自己失败的时候怎么办？如果你是靠别人的话，他们离开主的时候你怎么办？你靠你自己的钱财，你自己钱财呢？钱花光了怎么办？箴言告诉我们，箴言24章5节告诉我们，钱财像什么？它 他说仿佛有翅膀，如空中的飞鹰，速速飞去，飞去。什么意思？我们钱财不可靠，钱财是不可靠的。如果你是靠你自己情况的话，你的情况会变。我告诉你，只有天主，只有耶稣基督是可靠的。觉得很有意思，在第六节呢，我们会发现约拿呢，他有这基加恩的时候，他很高兴。你看第六节，约拿因为这基加恩大大喜乐，没有说因为天主赐给他了这个东西，没有，他说因为他有这个东西，他才有喜乐，他才高兴。啊，如果是我在写这个故事，我肯定会说，哎，他感谢天主，但是他没有说，对吧？如果是我坐在我自己打的这个棚子，天主赐给我能遮阴我头的东西，我会说感谢天主。但是约拿没有这个反应，他说哎呦，感谢葫芦，感谢有葫芦。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葫芦是短暂的，对吗？天主赐给我们的东西也能拿走，对吧？预备虫吃了，一挂风化走了。那我们一看他的反应就是没有希望了，我要死了，又想死了，很悲惨，很悲惨的。他原来有这个葫芦的时候，有这个银粮处，他就有喜乐，他就高兴，他就觉得特别好。那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阴凉处愿意跟随主，在好的情况之下愿意跟随主，但是你的情况你周围恶化以后就不干了。人变，情况变，我们经济情况变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天主耶稣基督不变，只有他是可靠的，只有他是可靠的，我们需要依靠他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和约拿是一样的，我们的问题也是个爱的问题，是个爱的问题。耶稣问他说，你以为基加恩发怒合乎理吗？约拿怎么说？合乎理，直到死也合乎理。我们很明显能看，约拿只爱他自己，约拿只爱他自己，他有一个只顾自己的心态。第十和十一节呢，是天主又一次反问他，很有责备的两节经文。他说，就说这基加恩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枯槁，你尚且爱惜。他爱个东西。我们经常他喜爱他的隐粮处，他最担心的是他自己舒服不舒服，他最担心的是他自己舒服不舒服。这葫芦是天主赐给他的，他也不感谢天主。这个葫芦是天主赐给他的，也是天主拿走的。我们经常会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， 但我恐怕天主不再一份祝福我们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不愿意，而是也不是因为他不能，而是他知道，如果我们的生活轻松和特别舒服的时候，我们会成为一个没有用处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情况好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天主；我们有我们需要的需用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求靠天主，我们不需要依靠他，可以靠自己。天主知道罪人的倾向，他知道我们，如果他特别的祝福我们的话，我们会变成一个只顾自己的一个人。约拿爱惜他的葫芦，他也不在意尼尼微的属灵需要，他不在意，他不管尼尼微的属灵的需要。天主问他，他说：“你爱我所赐你的和你没有关系的东西，是我所创造的，我使它发生，我也使它苦搞，和你没关系。你爱惜这个，但是你不爱惜我呼召你去传福音的，给他们传福音的这门民族。”你爱这葫芦，尼尼微城呢？你不爱他吗？你不爱其中的这居民呢？这些人要被天主灭绝，要在阴间受痛苦。但是约拿他不担心这些，只担心他自己的事情，他自己舒服不舒服。这些人呢，说实话和我们没有两样。和约拿没有两样，都是需要天主怜悯的罪人。约拿不爱他们，也不担心他们的属灵的需要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自己，我们看这段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约拿他自己已经受到了天主的怜悯，再一次受到机会能跟随天主，天主原谅他，愿意再次用他。一次再一次的怜悯原谅他，他不愿意爱别人，他也不担心别人的事情，很奇怪，他只顾他自己的事情。圣经还提到20万的婴孩，20万的婴孩你都不管，你喜爱能遮掩你头的葫芦，你不担心12万的婴孩。他说分辨左右的婴孩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懂事的，不懂事的，没有到那个能自己做好决定的一个岁数，而不能理解福音，不能理解耶和华和天主是谁，没有懂事的时候，这种孩子有12万的他都不管，他都不管。他只管他自己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要说一个特别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啊。人比葫芦更重要。人比葫芦更重要。什么意思？你周围的死伤灵魂，你周围的未得救的人，比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件事情，某一个东西更重要。某一个东西更重要。比你过一个舒适的生活还重要。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舒适地带，我们有一个小圈圈，我们需要离开这个圈圈，做任何事情会让我们特别不舒服的，我们经常做的，我们喜欢，但是我们一离开这个舒适地带呢，哎呦太尴尬了，不愿意做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件事情。哎呦，让我给一个人发一个福音单张，一对和不合，太尴尬了。哎呦，让我开口，打开我自己的圣经，给人说耶稣的事情，太尴尬了，我真的太不舒服。让我指责别人，哎呦，你不用说了。 你不用提了。说这种你是个罪人这几个字呢，哎呦，太不适合我们委婉交流文化。太尴尬了。我能想到一个更尴尬的事情。那人站在天主面前的时候，受审判的时候，转心看你脸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，你不觉得这个尴尬吗？非常尴尬。你说如果我在我单位做好见证的话，我不会提升的，也不会，也有可能会被开除的。我不反对，我不反对，但我问你哪一个重要呢？哪一个重要呢？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哪一个重要。在追逐一个舒适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责任，传福音的责任。在我们追逐一个舒适生活的时候，不要忽略你奉献的责任。你说这个和传福音有啥关系呢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教会支持其他的牧师呢，是靠着你自己的奉献，对吧？如果你不愿意过一个简单一点的生活，所以可以更多的去奉献的话，这说明你爱上你自己了。你最考虑的是你自己的舒适生活，这个也是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。咱们要愿意离开我们这个舒适地带，侍奉主，跟随主。我们要爱人如己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们要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想要，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葫芦。我知道我们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各位，我们自己不愿意放下的事情，都有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的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是天主所赐你的，也是天主能拿走的。我们要跟随天主，我们要依靠他，爱我们的天主，爱我们周围的人。这就是约拿书第四章的信息。我希望通过我们学习约拿书呢，大家受到帮助了。我自己知道我也受到帮助了，我们也学到了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。他是怜悯罪人的天主，他是爱我们的天主，他是在此机会的天主。我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是多么美妙的天主。我也希望我们可以通过约拿书的信息来了解退步的危险，退步的危险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从他的约拿的这个事情学习。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做一个无私的用人，天主的用人，爱我们的天主，爱我们周围人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